我抓了一个那个我们在美国洛杉矶那个姊妹帮我唱这首歌，要给你们听啊，可是好像没有抓好哈，听到只有什么声音都没有，啊，我们自己来唱好了，我们再唱一遍哈。小小时候躺青草上，甜蜜一片翠绿，眺望着白云的故乡，何往昔日小鸟惊唱，我进入梦乡，看见天地有天鹅奖，长大以后我才明了，宇宙有上帝，他创造天地和穹苍，才前来自江山地上，为世人赎罪，带我们回天父身旁。天地，天地，将地连天，将天连地，天地，天地，将我们带回天父的怀里。天地，天地，将地连天，将天连地，天地，天地，将我们带回天父的怀里。我们讲到28章第11节，我们不知道他是赶路错过了那个市政的客店，或是因为跑路而不敢投诉客店，意思就是这样的哈。那么咱伊无去住旅馆的背后的理由，是因为伊想讲要赶紧离开故乡，较袂互哥哥抓到，所以想讲我再跑一下太阳线，因为可以到下一个城市。结果他预料错误，他没有走到下一个城镇，天就黑了，黑了就不能走了嘛。那时候也没有 LED 灯，什么都没有，他只好咱们头发困了啦哈。就是荒郊野外睡觉没有，或是说他怕他哥哥跟警察局有联络，然后如果他去住旅馆的话，要登记身份证，他哥哥晚上把他杀掉。那躲在外面的话，一般在跑警察的人都不会住旅馆，或是住旅馆不敢登记，或是用假身份。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么聪明，想那么多了。Anyway， 他这一次是没有住在旅店，他是住在野外，在野外哈，在不应该睡觉的地方，他在那里睡觉了哈。好，所以我说是赶路还是跑路，我不知道哈。太阳下山了，夜幕低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好用大地做床铺，用穹苍做营帐，随手抓个石头做枕头，那个石头后来就成为他的一个纪念。他们说雅各要睡觉哈，枕头应该会抓一个比较长的吧？哦，那个太短的会掉下来哈。那个长的石头睡早上醒来，他就把那个长的石头呢，把它摁起来一下哦，那个变条啊，你听我说，他找一个比较长的石头，就把它立起来。啊，就在上面浇油，这是当时的宗教仪式。他们常常就是用一块石头，比较大的石头做记号，啊，抹油，啊，底下就抓。我回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一块石头的地方，我要在这里做上帝的殿。所以他把那个地名也改了。这是那个故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也让他们从那个海里面把石头搬12块，有没有？要放在一个地方。他们常常都是用石头。我们常常这样嘛，就是会弄一个什么纪念碑，那个什么也是用石头哈，就是用这个做纪念，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那个本来是他枕头的那一块石头了。 好，那就做梦咯，二十八章十二节哈，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好，那现在开始谈梦。梦跟灵有什么关系的哈？跟我们的心灵的世界，梦是一个很好玩的人类的现象。我不知道动物会不会做梦，有人说会，有人说不会，我不晓得了哈。但是人会做梦是真的哈。那你知道做梦是什么时候做吗？睡觉时候做嘛哈，即使是睡不好的时候做了。好，我们睡觉哈，如果你用脑波哈，会有那个四个 stage。比如说你清醒的时候哈，哦，这样这样这样，你的脑波哈，然后开始打哈欠的哈，就是睡觉，然后就会进到浅睡，然后 stage two、stage three 到 stage four， 然后会回来，然后就再下去，再回来，这个时候做梦，所以梦是半睡半醒哈。如果这个是清醒的话，那你有人失眠哈，现在医院已经都可以遥控嘛，就是给你装个那个无线的那个放射的那个哈，那你就回家去，那他医院就可以记录你的那个脑波。以前是必须要住到医院的，因为以前电刷不会无线的，那么拔电刷嘛哈，啊那个很麻烦，睡觉你换来呼吸，这个就掉下来。现在就是那个无线传播已经很厉害哈。所以他可以给你 24 hours 那个 EEG study 哈，就是脑波的那个研究，可以记录好几天。那不只知道你有没有睡觉，还知道你睡得好不好。很多人有睡觉，可是他醒来觉得他没有睡觉，所以觉得没有睡觉跟有没有睡觉是两件事。有的人是可以睡，可是他失掉的是睡觉的感觉失掉了，所以他不觉得他有睡觉。那个在做梦的时候呢，你不只是脑波会回复要清醒半清醒的状况，另外呢，你的眼睛呢，眼珠子会跑，哦，眼皮会眨，我们叫 REM， 这个阶段叫 REM， 它有分啊 ，stage one、stage two、stage three 哈 ，stage four。Stage four 是深睡啦，就是睡得最沉。那一般一个人一个晚上差不多做五个到六个梦，可是大部分人醒来呢都记不得。有没有每天早上说，哦，我当这个为梦？没了哈，只有那个比较让你吃惊的梦，你可能醒来还有记忆，有没有？有人就赶快要写下来说你梦见什么哈？那对梦研究最有兴趣、研究比较深入是弗洛伊德啦。啊，第一个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想要去，啊，他就把梦呢跟他的精神分析呢结合起来解释，写了一本书叫《梦的解析》（Analysis Psychoanalysis of Dream）。啊，应该有翻成中文，应该还有出版，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弗洛伊德的解释，梦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梦是帮你处理白天意识不方便处理的冲突的问题。这是弗洛伊德解释哈，他的精神医学都是用冲突来描述的，就是人内心有理想跟那个欲望的冲突啊，有什么哈理性跟什么感性的冲突，他都用冲突的方法，所以他说。我们人在清醒的时候呢，会注意外界的现实，跟你里面的内在世界，你会小心的处理，不会把不被外界接受的里面的欲望表达出来。这个用一个字来描述，叫做礼貌，能懂吗？礼貌啊，再讲一次，就是说。我们人类呢，内心有很多欲望，我就是欲望，很多欲望。可是欲望不是每一个欲望都是外面认为是恰当的。比如说，我用男孩子的讲，男孩子如果年轻的男孩子， 看见漂亮的女孩子就希望她没有穿衣服，这样懂吗？可是这个跟你讲啊，你讲就叫性骚扰啊，哦，人家会给你告，你会被抓起来。可是你有那个欲望不能讲，所以晚上做梦见梦见晚上的梦的女孩子都没有穿衣服，这样懂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很想的，可是不能讲的事情，就在梦里处理掉了。所以如果说那个媳妇哈、哦、被婆婆欺负嘛哈、哦，可是还要陪笑脸，对不对？因为婆婆说：“气高兴哦，没事没有，晚上睡觉的梦到婆婆死掉，这样懂吗？”哦，就在梦里面就舒坦了哈、哦，对吧？哦，是啊，这阿幺的戏要学。哦，只有梦中爽快一下哈、哦、啊！可是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白天一路委屈，晚上可以舒坦一下，明天再委屈一下，这样你的弹簧才不会断掉嘛。你讲一种啊，这是活络的，所以梦有它的功能，就是满足欲望啊，处理敌意啊，敌意有处理就不会压在里面，有时候就会失控，就会爆掉嘛。所以梦是一个好像泄洪，知道吗？如果家里很穷，要吃东西都没有的话，那梦里面就梦见吃苹果，这样懂吗？啊、哦，在梦就吃那种白天吃不到、买不起的，只有生病才有邻居送的那个一颗苹果。哦、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满足意的哈、哦。那个，你们记不记得弗洛伊德的那个人格论啊？人格论齁，就是他说人有三个东西啦，一个叫 super ego 齁，一个叫 ego， 一个叫 id 齁。啊，中文齁，反正乔我啦齁，超我，这个叫主我，这个叫做原我，原我、自我、超我齁。那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超我就是道德啦，伦理道德。自我就是理性，原我就是欲望。那最会吵架的就是道德跟欲望会吵架，因为欲望是不道德的，欲望就是要满足，所以欲望只讲一句话，就是刮北刮北刮北啊！嘞，我要我要我要哈！啊，大义讲瘾瘾瘾啊，知道吗？就是我瘾我瘾我瘾啊！嘞哈，那道德只讲一句话，没塞没塞没塞哈！就是因为这个是社会不能接受，所以道德是一般是用禁止的，知道吗？不可以说谎，不可以贪心。不可以淫乱，你看，你看持戒，对吗？都是用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比较说要什么？因为要都是欲望在，我要，我要。那道德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理性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个就是理性。啊，这在你就这样，你会不会就你那天上就是这样子？我们对话自己在那边哦，一个啊，理性比较辛苦呢，因为理性夹在中间夹心饼干嘛，他一方面又要满足道德的规定，这样才。自尊心才不会受损嘛，光你这样没得敌对吧哈。啊，一方面呢，欲望不满足呢，他又睡不着觉，因为欲望会一直吵，像小孩子。道德是大人，好、哦，我是老人，欲望是小孩。那理性就是一方面又要孝顺父母，一方面又要那个叛逆的天天酒要处理。他说我们这中年人就是理性的，就很可怜哈、哦。啊，都啊，要爱出也爱出，我们就不要那样哈。还有一个可怜，外面呢，这是里面呢。啊，外面呢？外面是理性去处理的啦，所以理性要三头六臂啊，一撮可怜哦，伊得挨个应付道德的需要，才不会良心不安嘛。不然良心也是很可怕，良心控告哈、哦。我不跟你讲，我一个无台戏撮侪人买啊，怎啊塞婆婆我家的来自首？你了解未？一个郭盈志啊，我撮台撮台台湾的一个 case 哈、哦，伊甲人骗去山顶吼、哦、啊。啊，讲讲日本兵啊吼，伫个内山吼，带足侪金啊吼，啊，遐人戆戆嘞，去挖挖到天足大坑，啊，一转嘞，讲带伫内底啊，啊，叫伊人家去挖戆啊，你话，啊，就甲人个钱摕去安尼吼，啊，太白痴嘞呢，啊，拢伫金山啊，无人知啊，敢知影人无去安尼啦，啊，真是很厉害啊，可是呢， 每天晚上那些人都来逃命，你知道吗？大暗黑七个人拢来追啦，啊，一拍捆哦，所以梦里面就是我说会注意这个那个道德的问题，他会在梦里面出来，所以讲大家通常困未起啊，他自己从山上哦，一塞屁股，你知道不？那个拼装车有没有？那个婆婆家，他是拿那个骗人家出钱买汽油桶，然后骗人家怎么用装金子什么，然后汽油桶啊，叫他说啊，警察他赶快躲到里面，然后人家躲到里面，他就把人家埋起来，安逸皮了。他跑去那个香港的那个警察局啊，他从山上台东那边躲下来，然后就去自首，公公外面自首，李鸿斌就自首说，我太阳。我气笑，那太阳光更惨了，那我可以再更惨点哦。以为他是精神病，不理他哦。第一次不理他，然后第二天就跑去被喝止了。第二天警察就详细到多一点，我不理搞公台台里头，他就带那个警察去，他就挖出来，我饿得死啊！哇，这真的，不是乱讲的。啊，不然干嘛嘛？记者问他说：“啊，你哪样呢？啊，当然唔知啊，无聊到第一天听你解你啊吼。”他说：“每天晚上都来逃命啊。”每天晚上，你可以解释说灵界，啊、哦，就是真的他们冤魂嘛，就是会，或是说它里面那个虚脱一狗，看你要用心理学来解释，或是用灵界，两个解释都可以了哈、哦，那个都是解释了哈、哦。那个郭东志，我印象很深啊，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报纸也觉得很稀奇，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个案哦。好，那我要讲的是梦哈、哦，就是这个虚脱一狗是 no。啊、这个是 want、哦、我要，他说不可以啊，这个就要处理、哦、他要想办法让他满足，又让他满足，同时他要注意外面，对不对？我们人不是自己活着，你外面还有很多人在看啊，他要注意，所以我们说 ego 很累啦、哦、ego 要、面面俱到、哦、然后问题是这样、哦、我是这样话，其实呢，其实弗洛伊德的看法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冰山的一角啦哈，他的看法是说人哈，人的 super ego 哈是有住在上面，可是大部分是住在下面哈，人的 id 呢，他就住在下面，因为这种东西出来就是自己会也会讨厌，所以他会躲在下面吵，然后 ego 呢是下面也有上面也有，然后这两个东西吵呢，是在下面吵，因为这个东西活在下面，所以上面没有吵，只有在下面吵。啊，在下面这个叫潜意识哈、哦。那这里有一小块地方叫潜意识，啊，这个叫意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清楚知道的是在这里啦，然后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的是在这一块，不知道的，但是有的是这一块啊，这一块占十分之九啦。啊，梦就是把这一块的东西呢带到这里了，带到潜意识了。啊，如果梦那个太吓人哈、哦，你那个超我受不了的话，他就会把你吓醒了，这样懂？你会讲个正点，啊，或是说你就会比较醒的话，你可能白天呢就还有印象，就知道吗？就记得那个梦的内容。如果梦不吓你，让你好好睡的话，你白天起来你就不记得，因为他没有留下那个档案的、哦、没有存档，就过了就刷掉就没有了嘛、哦、那个梦怎么样不吓人呢？梦就化妆了、哦、就是变成一个象征了，用符号，因为直接表达没有一个人可以睡到天亮，一定会吓醒，因为那个东西就是理性不许可、道德不许可的东西，是你的欲望要的，这是弗洛伊德理论嘛，所以你要处理的话，如果他赤裸裸的这样讲的话，你一定很正起来，对不对？我至少有一点修养，我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就不会梦就不会成真嘛，所以他必须要去扭曲象征投射啊，所以呢，弗洛伊德那本书一样，就是他就告诉你说，如果你梦见这个，代表是这个；如果你梦见这个，代表是这个。因为弗洛伊德理论是性为主嘛，所以他就把很多东西都用性来解释，这个代表阴茎，这样懂吗？哦， 啊，就一滴滴滴安尼啦，哦，哦，啊，如果你梦见一个墙很多洞，那个是代表说女生的生殖器都是洞了，哦，Freud 很简单讲就是这样子。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是精神分析对梦的解释。好，那有一个人就不同意，那个人是化学家，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梦见什么知道吗？他梦见边境，这是弗洛伊德解释那个边境呢、啊？对，我不知道你学过化学吗？就是那个碳，六个碳，嘿，好、哦，这个是六个碳的图了哈、哦，就是这是一个碳嘛，名字你如果你到网络去打边境的话哈、哦，那个名字应该跑出来，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就是。它是嘿苯啊，嘿苯啊，好、哦，中文叫苯啊，那个英文叫苯基，就是说它是一个挥发的液体啦，挥发性很强的哈、哦，有的拿来做溶剂，很好用的溶剂啊。这个东西呢，化学家一直大家要解它的谜，因为什么？因为 C6H6 它的大家知道它是 C6H6， 可是它怎么可能呢？因为一个碳有四只手啊。碳是四架，它需要拉四只手，一个氢只有一只手啊，所以那个怎么画都微微出来，因为化学公式就是要画出一个空间的样子，来那个代表那个分子之间的结构，都画不出来啊，这个怎么想不出来，结果做梦见，他梦到什么呢？他梦到一只蛇，然后呢，埃及古代有一种蛇呢，就是会咬自己尾巴的蛇。哦、他梦到的是一只蛇哦，啊，那只蛇呢，就是这样哈、哦，这个蛇的眼睛在这边哦，嘎叽嘎嘎叽的背啦，哎，啊，他梦见这个，然后就醒过来，奇怪，啊，那蛮惊啊呢，后来他一画，扁镜就是自己咬自己尾巴啦，所以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注意看哦，这个都是三只手嘛，对不对？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啊，剩下一只手，对不对？每一个碳啊，每一只手刚好拿一个氢了，所以六个氢，六个碳就解决了。你哪不为安呢？吼，永远不解决，就是一般他们都会一条链嘛，啊，怎么凑都凑不来的，总有一只手是荡在那边，莫名跟他救嘛，啊，这个就这个例子，这个很常常在讲梦中讲的，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梦不只是处理那个。什么道德禁忌啊，什么欲望哈、哦？梦可能还是一个叫做创意。Creativity 可能是一个创意的来源哈、哦，就是我们在理性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梦里面可以不受理性的限制，然后它可以就是 brainstorm 哈、哦，可以一直想出一个做梦都不会想到。所以有人说，你这人讲到这帮，你有没有听过的？就是说，我们要梦想，有没有？这个一个就是说，你可以超越现实的限制，可以想到开创一个新的将来，这是第二个。所以梦第一个是处理内心的冲突，特别是欲望的问题；第二个是让你的创意在梦里面可以发挥出来；第三个是圣经的解释，梦是上帝要跟人讲话的一个管道。一个管道。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是其中一个 case， 哦，就是上帝跟雅各。这里圣经说雅各在梦中哦，就梦见。好，那我后面我稍微把梦的那个几个理论跟大家讲啊，这些都是理论了哈。理论就是解释为什么人会做梦哈。你也许可以再发明一个第四个理论，第五个没有关系哈。好，上帝对人的启示分为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前者是由作为，后者是由话语。我现在从那个梦的心理学跳到讲那个启示神学哈，就是上帝要跟人讲话，他怎么表达？人跟人表达也是有两个表达哈，一个就是用非语言表达哈 ，number one。一个就是 verbal， 人也是一样哈、哦。 我要把我的意思让你知道，比较直接的 specific 就是我找到你我共同了解的符号，把它表达出来，这个误解的机会就比较低。好，比如说爱这个声音，好，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就是我爱你，你爱我。当我把这个字讲出来，我的老婆就知道我在讲的这个音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不讲，嘴都不讲啊，我只是跟他拍拍哈，或是跟他抱抱，他不一定，他要去解读啦。我拍得太大，他以为我在打他呢哈。好，有时候会解读错误，就是不直接讲。那语言在人类跟人类的沟通，语言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大家有个共识的解读体系，所以误会的机会比较少。这个就叫特殊启示，了解我的意思吗？所谓特殊是 specific， 就是这个出来讲的跟听的沟通通的机会比较大。但是语言有时候我要跟你讲我恨你，然后就是不方便讲，就是这些语言不方便讲。有时候我就会跟你讲我爱你，可是那个声音是很难听，这样懂吗？啊，你一听就知道说你嘴巴是讲这个字，可是你要表达这是相反的意思。好，你要听到老母，那早那囡仔在偷，我别，好啦，退去啦吼。你知道？你知道那个好是母后，那这懂吗？小孩子应该听懂吧？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沟通的时候，常常会员沟通容易误解，可是会员沟通传达的常常是比较直接的。那个情绪的那个挣扎的那个不方便直接讲的啊，讲的大部分是礼貌的。我讲的就是表面，我们措辞啦，我们这样讲好恭维哈，讲话是可以修饰，可是讲话是 specific。万一你的非语言表达跟语言表达是矛盾的时候，小孩子长大会精神分裂，所以你们比较少用这样的东西哈，因为姐会很破哈，小孩子啊你嘴功会啊哈，可是那个声音不对啊。那这个上帝有时候要表达他自己呢，用他的行为表达出来，这个我们叫创造。那所有的艺术家都是用他的行为来表达他内心世界，不管是音乐、是美术、是雕塑，这些画家他们是画一个画要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啊，可是呢他不是用画，不是用威，是用威夺哈，是用这个话，不是用那个话，所以常常就会有解读的问题。除非你对毕卡索有很认识，或者他的图卖给你，你可能把他逗跑掉，知道我的意思吗？啊，毕卡索人都说：“哎呀，是我不是在家底顶头，我知，你夺很难在这边底顶头啊哈。”这个就叫误会嘛，哦，就是说动作。可能会被误解，因为动作需要解读，需要把你的动作换成语言以后我才能够了解是什么。那一样，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对人类表达他自己，供应我们的需要，把宇宙创得很漂亮，可是有人看了会说感谢上帝，你听到下水，有人看的没有感谢上帝，因为那个是你必须要你自己去诠释，自己去付给他意义，他是创作嘛。所以兄弟还是这般跟你讲，我爱你，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好，那个是直讲的，那这种直接讲的这个特殊的表达，上帝就要有一个管道，一个 medium， 梦是其中一个管道。摩西好像全世界唯一是不在梦里跟他讲话。好，上帝跟一些人说：“你们嫉妒吗？我要跟人讲话，都在梦里跟他讲，只有摩西。”我可以跟他面对面讲话，好像能跟朋友讲话。为什么呢？因为摩西跟上帝好到一个程度，每次有上帝惊到，你知道吗？啊，别的人呢，上帝讲话你就吓死了，所以只好在梦里还要经过化妆啊，经过什么啊，你才可以听懂。也许是不，但是上帝只说我对人都用梦，只有对摩西，我还是可以面对面恭维哈。这是，可是好像摩西要看上帝，上帝还把他弄到一个山洞里面，用手把他挡起来哈，不然就是摩西也会受不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些圣经中这个梦哈，所以我就说， 上帝的启示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的启示，一种是话语的启示。那前面这个作为的启示叫一般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后面这个话语的沟通，这个就叫 Special Revelation。这个话语的沟通最直接的就是跟摩西之间，我们看出埃及记33章11节，耶和华跟摩西面对面说话，这句话是很宝贝，这个只有这里，别的地方亚伯拉罕都没有，亚伯拉罕都是在异象中在梦中跟他讲话，只有摩西，这个人很特别，好像人跟朋友说话一样，这是最直接的了。好，然后再来就是梦二十章，创世纪二十章第三节，我们来看几个哈。这个是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在梦里面挨骂，三这要求哈。你以为娶了那女人来哈，她是别人的妻子，这个是谁的故事？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哈，他为了自己的命哈，怕被人家杀死，都骗人家说，我这足水，这是阮小妹啦哈。哦，啊你小妹遐水，啊我出来做无，哎嘛唔敢讲，就讲小妹啊，好对哈。啊，娶去的时候，上帝总爱报名啊，美丽的讲你哪会知？那人个不，我没有，我一讲伊小妹啊。所以这是让我们知道说，上帝的启示不是只有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上帝的选民嘛，他要做这个事情不敢骗兄弟，不盖恭维兄弟，任凭他去做这个事哈。可是神却去跟这个外国人，这个不是选民的哈，去给他懂。所以你不要以为上帝只向基督徒讲话，我常常一直要强调说，上帝听非基督徒祷告，上帝向非基督徒讲话，因为上帝爱所有的人，这一点你要很清楚，因为圣经里面很太多这个 case 哈。但是有时候教会讲到这个，就是说，你无洗礼，上帝未插人哈，因为你根本不受洗嘛，啊，你基督上帝嘛唔听，我唔安尼讲哈。上帝比你想象还 nice 啊，好，上帝真的很 nice， 他随他喜欢跟谁讲话，你能怎么样？所以他是跟亚比米勒，他是外国人哦。哦，用自己的霸王把人家的老婆抓来，可是他不知道，他是被骗嘛，哈、哦，所以他就跟上帝抱怨了，讲安尼你也给他夹，哦，我哄骗你啊，哈、哦，上帝讲就是安尼，我唔才给你警告，哈、哦，就是要夹你啊，所以我警告你啊，就第二天就叫亚伯拉罕骂臭骂一顿，哈、哦啊，可是后来好像聘金没有收回来，好像亚伯拉罕都妹妹能够赚一堆钱，哦，这没办法，好，这是。第一个梦哈，圣经解的梦境好，三十一章，创世纪三十一章二十四节，夜间神到亚当人，反正阿姑啦，这阿姑哈，哎，这个也是拜拜的哦，他没有跟亚伯拉罕信哦，引到去拜拜哈，上帝跟拉班说哈，说你要小心哦，不可跟雅各说好说歹，所以可见这个拉班已经要计谋要害雅各。因为他的心灵用到退去啦，你知道吗？他家里他不是拜耶和华，他有拜他的神明嘛？啊，他女儿不是要跟雅各要偷跑了吗？啊，女儿惊讲去顶了都无通拜嘞，对吧？吼，哎，像咱嘛是讲咱的耶心灵啦，就是爱婚啦，都爱婚，婚哦，惊通去拜，啊，无你去拜啥？你知影无？我们也是原来祖宗朋友说要婚啦，有没有？哦，阿伯利伯朗拜啊，所以嘛，西安那啊，现在到南部去怎么办呢？要拜上帝，上帝他的神明在北边嘛、啊，他没有跟爸爸讲哦，叫他分个灵给他，他用偷的啦。他现在摸着他的灶啊，雅各唔知嘛，啊，所以这个拉班就追到了，就说新娘推出来哈、哦，一定是你偷的。雅各讲，什么人偷的？什么人抬椅？那这样一想，哎，那个不就是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话不能太大声，就是没有搞清状况就乱讲。哎，做巧啊，转到新闻解你卡声也看好，就做搞的啦。哎，啊，讲罢工啊，我是来无方便拍摄啊，你吼，那新闻一定很憋吼，别坐在那边，那、啊、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出声音的吼。啊，他爸爸说完女儿不方便，你就不好让他起来了，啊，就没有找到嘛， 因为就坐在屁股下面啊，他没有叫他站起来，他什么都翻了，翻不到。哦，雅各说没顶狼呢，你全部你个欧人够啦啦吼，事实是在他的。这个故事很好玩，那个啊，要讲就是说，神已经警告因阿姑，所以他就也有一点论，你知道不？因为神答应说我要保护你，有没有？所以我在猜测，可能他舅舅已经要下狠，要下重手，要处罚他。因为一改变刚好，因为以往拢总爱捉细只，佮捉歹捉歹只啊，吼！我也个以往捉肥啊，佮拢肥肥尿尿啊，一堆咧。哎，看拢无咧，因为伊无读基因学嘛，也个较早都读迄个，吼！人伊安尼只变变咧，我气到要死啊！无法度，因为条件到最后是讲这个条件嘛。啊，他舅是用一点手段，想不到雅各更高一筹哈，啊，所以的输压咧哈，啊，神在梦中有警告，对不对？这是两个警告，两个都是外国的，都不是耶和华的信徒，知道吗？这是两个啊，再来37章第5节，约瑟做一个梦，这个梦就比较像啊，比较像什么？我说的那个对将来的那个创意有没有？他梦见的是他的前途嘛？哦，不是说他有什么欲望不好的欲望要怎么样？他是说他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梦呢，就告诉他的哥哥，啊，他们就又要恨他。可是这个梦其实是上帝跟约瑟的启示，就将来你会做领袖啊，你要记得救你的哥哥哈、哦。啊，约瑟就要这样做。哦，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神有给他这样的一个启示哈、哦，所以他是做梦的人。他也是会解梦的人，所以做梦跟解梦是两件事。可是好像上帝给这个约瑟有这样的恩赐，但以理是另外一个。上帝没有说他会做梦，可是说他会解梦，他会解梦。好，再来，40章第5节，啊，这个是他解梦，他刚才是做梦嘛，哈，他帮两个做奸的哈。一个是酒政，一个是善长，一个官里面，一个官家的哈。然后他们同一个晚上做梦，然后都不晓得怎么办。那约瑟跟他们解释，第一个解释说：“你个果刚哈，你得出监哈，你也复职。”换一个，阿另外就讲阿另个话嘞，伊讲你个果刚都咁吊起来，哇！来阿你查下子哦，他们两个命运就相反。可能国王怀疑另外一个要被他逃了，你知道吗？他们两个就是，也许国王就发现有问题了。你知道国王吼，拢惊人逃，你知道不？啊，所以他们都会用银做底，你知道不？哦，啊，就啊，不变黑的，哦，哦，啊，有家有拎的，他们在啊，所以两个俩一乖哈，两俩一乖，啊，结果后来可能查出来了，其中一个可能有问题，那个就被吊死了，啊、另外一个就被澄清了嘛，啊，因为我们在银管里刚刚嘛哈、哦，然后就梦里面这样啊，耶稣跟啊，结果隔几天真的照耶稣的解释，所以他们就很佩服嘛，啊，可是这个被放出来呢？像我怎个袂记哩吼？你出去个，听我讲一句话，我可能我无做唔对，去用管理者吼，反正你他不能去喊冤，就拜托这个人，这个人把他忘掉。后来呢，那个法老王做梦的时候，他哎呦，我这记，但是想因为法老王很急啊，做一个很奇怪的梦啊，就是才请他出来哈。好，41章第1节，我这是法老哈。所以你看，梦在约瑟的一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从他年轻的时候，从牢里，还有那个叫咸鱼翻身，是靠解梦哈、哦。本来是关在牢里，就变宰相哈、哦。一夜之间，就是他解了这个法老的梦哈、哦，这个梦。好，4世纪第7章13节。基甸的梦。啊，这个梦就是上帝要鼓励基甸说：“那边家鸡蛋碰石头，石头会破掉，鸡蛋不会怎么样，这样懂吗？”因为哈、哦，基甸是很没胆的人呐、啊，可能是不是那个胆结石开刀，我不知道哈、哦，但是他没胆呐、啊、哈、哦，因为哪里要打麦子哈、哦，应该是在那个三合院的前面那个广场，安尼讲对不？因为打麦子啊，跑地啦，啊，再当修啊。他是在地下室打了，干嘛呢？因为邻居的果吼、哦，看他们收成的时候，弄来抢了。哎、啊，不大，你看抢过来一趴，不是呢，用麦红款不抢得话，所以他是躲在地下，躲在里面那边偷打麦子的时候呢，那上帝派使者跟他说：“大能的勇士，哦、这股讲讽刺了哈、 秘密要秘密，讲有大能的勇士，伊讲你听我的话，你就有困难了。啊，几点就叫上帝叫到家说了，安尼有说无对不？因为上帝找到你哈，都是要面临很多挑战的啦。然后他就说不敢跟他说不要，然后上帝啊，让我确信我不是胡思乱想，好吗？哦，因为上帝讲你带三百个人去跟敌人打仗，用那会不会有乱想哦？所以他就用羊毛，不是玩羊毛，玩了两次，啊，两次都对，基甸就不敢，啊，可是基甸还是怕，哦，他带了三百个人，他有一些技巧哦，一提那个 LED 灯哦，提火把哦，啊，火把各用安啊，就是有几人提几个安啊，啊个火把砍的，啊，所以人就不快嘛，哦，火把，然后埋伏到敌人的营帐在睡觉，在那边呢，安啊开开掉哦，啊安啊打破，啊，声音很大，然后大家大叫，然后火光四射哦。那个敌人说：“哇，兵家弄会吼，哇，大家起来，我密码吼，就自相残杀。他赢是这样赢的啦，哦啊，这个基甸吼，上帝为了要鼓励他吼，他给敌人一个梦，所以叫基甸说：你去遐看麦吼。而且基本上他是听见的，基甸就听见那个敌人哈，敌营当中有一个人把梦告诉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到米甸营中，到了帐幕，把帐幕撞倒，帐幕就翻，好，等让基甸夹起帐幕来了哈。啊，神就是借这一个人敌人的梦，要跟基甸说，你就是那个大麦饼了，你知道意思吗？你滚过去，他们再强，也会被你打败。啊，基甸就会到阿德金家去走啊，所以这是用梦来，用别人的梦来鼓励。基甸哈，《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五节，这是基甸，这不是基甸哦，基甸，基甸是一个地方。这个梦也是很有名哦，这个梦叫所罗门的梦哦。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要我给你什么，你可以求。”哦，如果上帝跟他讲这句话，我一定报喜哈。你哪意思？就是讲开支票签名，袂给你写偌济钱啦？安尼你听我意思？这名字签了，啊，给你一张空白支票，这随在你填啦。你填偌济拢会当领啦。所以我拿到这张，可他要的是什么？让我可以好好的去服务我的百姓。哇！所以上帝龙心大悦吼。哇！这里虽然囡仔会栽培你吼。因为他年轻得志嘛，很年轻就登基嘛，他很有奸雄，其实所罗门是奸雄，他一登基就把他爸爸交代他要把谁杀死，把谁杀死，都很巧妙的都杀光了，把要跟他抢王位的也想办法，他是很聪明，可是他跟神要智慧，聪明是能够对付别人，然后让自己得到好处，我们叫小聪明哈，智慧是会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所以他是要做法官啊，因为国王要判案啊，啊他知道人到法官面前都会讲自己的话，有时候你听来听去都不知道要破嘛，所以他说你给我可以帮人家，人家有争执不是吗，可以帮他解决问题，而且不会被骗，不会被误导，他要这个，所以他要的是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他说我既然要做国王，我就好好做国王，帮老百姓解决问题。上帝说呵，我喜欢你，你没有要富，没有要贵，没有要瘦，没有要健康，你都没有。就是我们一般会要的哈，我要富贵宅住哈，我五子登科，你都没有。你要的是去服务别人。他说：“我那个给你，加上赏你边钱哦。”所以以后如果上帝开这个支票，你要聪明一点，跟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要在教会服事哈，我要传福音。”上帝说：“啊，你蛮好的，好厉害，好厉害，什么什么？哇，这是一个个案，在这边给我们了解，就说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不会吃亏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哦，你说上帝，你给我恩典，让我可以服务别人，你不会吃亏。上帝说后面这个跟着会给你。可是所罗门年轻是这样，老的时候就还癫哈。他因为讲过嘛，那个老婆的信仰会那个滴水穿石哈，那个枕边细语哈。” 他就受影响了，所以他后来就整个垮掉，他六十岁就走了。上帝说我给你长寿，只要你好好的遵守我的话，后面那一句他没有做，所以上帝给他的答应也就收回去了，他六十岁就走了。这是所罗门的梦，这个梦是算蛮有名的，但尼里书第二章。好，这是但尼里的解梦。那时候他们是亡国奴啊，他们被亡国了，然后被抓去巴比伦。那巴比伦国王尼布甘尼撒，好，第二章第一节，那他做了一个梦啊，我刚才讲过齁，很多人梦醒来可是已经忘记内容，是不是？你这样就是起来很怕很怕啊，可是嗯，才黑沙弥那个记不得。因为我讲过你那做梦是在那个 REM 齁，就是那个比较清楚，可是那是半睡半醒，所以有时候是残缺不全，你的梦的内容是断断续续，有时候知道梦可是不知道是什么，他是属于这种情形，所以他很在意，他觉得那个梦很可怕，他很相信这个梦有预兆，所以他要解决问题，然后就说，然后叫这些解梦的来啊，这些都来了，然后就说帮我解梦，然后啊你梦见什么？我不知道，我要求啊你不知道，我要跟他解梦了。他说你先帮我的梦想出来，然后帮我解梦。没人敢讲啊，当然你也是有人讲啊，对吧？吼，因为他忘记了嘛，没有人敢讲，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 on key mobile 吼，全部砍头，没有砍头。然后但尼里那一天可能是生病请假没有上班，所以他不知道啊。第二天人家要砍头的时候，阿贤啊，国王做过梦啊，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梦的时候砍头，说这怎么的，你叫国王等一下，我去祷告。但尼里啊，我去跟上帝祷，上帝啊你告诉我他的梦是什么，然后告诉我那个梦是什么意思。哦，很厉害，两个都讨齁，啊，上帝给他，所以他跑去跟国王说，哦，你梦见什么什么齁，一个很大的人齁，然后金头什么银胸铜肚子，然后脚是铁的，叫做每况愈下齁，就是这很清楚嘛，就是最贵的，就是为了啊到脚就是半铁半泥土，那个就是一打就倒垮掉的，那个混不起来的。他说，然后有一个石头就从天上打到那个人的脚，然后脚当然断了，然后头什么整个都垮了。你就是做这个梦，哇！你父讲一下说，哇，你做搞的哈，然后跟他解释说，你的王国你是最棒的，你是金头，然后再来就是银胸膛是接你的，就是罗马帝国，然后再来是什么希腊哈，他开始跟他解释那个历史，那你父讲一下就很服他了哈，哇，你做搞的。他说：“不是我搞啦，我老大搞啦，吼、哦！所以他没有以为，他说我嘛不要，是上帝告诉我，这是一个解梦，吼、哦，这是但尼里，吼、哦。所以但尼里是在被掳的地方，是因为会解梦，就是也是被重用，吼、哦。马太，圣经旧约有一个约瑟会解梦会做梦，新约有一个约瑟会做梦，没有说会解梦，那个就是耶稣的爸爸。”但也是约瑟，但做了几个重要的梦，这个梦都是跟耶稣降生有关。第一个就是因为他订婚了，所以玛利亚是他的还没有过门的妻子，所以这是已经有妻子可是还没有过门，可是听说玛利亚肚子大起来了，所以这个约瑟就觉得说按你紧拍出力齁、哦欸、很难看啦、啊、在那个时候，所以他知道这个事情一张扬，玛利亚就会被抓到城门口，就是唯一死刑。已经订婚就是已经有先生，虽然还没有过门，啊，这个代表淫乱，因为先生还没有娶过门，为什么你会怀孕呢？啊，这个证据没有办法辩驳，就是肚子那个孩子就是他的，他不真的证明就会被打死。啊，约瑟嘛，狼狈败哦。一般的学者认为约瑟跟玛利亚有一点年龄的落差，约瑟年龄大，玛利亚很多，一般是这样讲。所以耶稣长大的过程当中，约瑟已经死了，因为年纪较大齁、哦、啊，所以呢耶稣就不能出来传道，他必须要栽培弟弟妹妹到啊弟弟妹妹已经长大以后他才出来传道，这是一般的解释。所以他到三十岁才可以把家里的责任齁、哦、就是那约瑟那个时候呢他是很有爱心，他说那那俗话解除婚约啦，哦啊，我也不去报案啦，哦，那你就好自为之嘛。他本来想这样做，就是把这个事情就了结，但也不想戴绿帽子啦。可是 神就在梦中跟他说：“莫安尼做，因为这是我的一个要救全世界人的计划哈。你委屈一点啦哈，戴一下绿帽子没关系。可是你的老婆没有做错事，是圣灵把耶稣放在他的肚子里面啊。这个就是基督教的相信哦。有人就不相信，怎么有可能？到现在，犹太人还在说，玛利亚是跟一个罗马兵乱伦，生耶稣。”你在市面上还可以找到这样理论，就是他们不相信什么童女怀孕啊，哦，这个不可能的，一定是有一个精子啊，精子不是约瑟啊，就是乱伦嘛，还是被控告，玛利亚还是被控告哈，哦。那他说你娶过来不要怕，因为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是在梦里面跟他解释，所以他才没有离婚哈，哦。好，第二次那个博士啊。可能是伊朗还是伊拉克哈，这三个博士他们占星术，那个巴比伦占星术很厉害，他们会看，他们相信星星跟世界上的伟人是有关系的。你现在就是说星座，看到一个星座特别亮，他们就有伟人降生，所以他们就要去看，就算一算那个是在犹大地，所以他们就从那边骑骆驼就跑过来，当然是去总统府找嘛，伟人当然生在总统府啊哈。结果去哪里知道那个西律王也没有生孩子，那西律王就吓一跳，因为外国人跑来说你们这里生了一个新的王，我说啊，我没有生孩子，生啊孩啊，啊就是他的王位不保嘛，因为人家啊不在他家，所以西律王就紧张，就叫人来问这什么意思，帮我查，就一查就会有讲说是在伯利恒会生一个王，我这个西律一听到就说好，通知警察局，看那个星星，那个博士星星什么时候出现，哦，他很厉害哦，他算了，哦，他不杀滥杀无辜哦，哪一天，所以生日在那一天以后的小孩子全部杀掉，他安全了，安全起见哦，那个以前的没有问题，那个降生天上星星就出现嘛，所以他详细问博士，你多几日几点你看到那粒星嘛哦，他算好了，然后他就派兵，伯利恒所有小孩子两岁以下，这是算出来的全部杀了，上帝有着要救这个囡仔，伊就好第二次给他梦，就跟他说快跑。所以希律是杀了一堆小孩，可是没有杀到他要杀的那个。他不知道耶稣做王不是要抢他的王位，他是要抢全世界人的心呐，啊。哦，他要做我们的生命的王嘛，他不是政治的王。当然他不知道，因为希律哈，希律是后来是妄想病啊，希律王，后来他的老婆他也杀了。他的儿子他也杀了好几个，他感觉有人要抢他王位他就杀，他管他是谁。最近我们有一个人被判死刑，就是老婆杀了，杀了老婆孩子，然后最后女朋友也杀掉了，然后本来他自首嘛，那杀了五个人就自首就没有死刑嘛，最后这个就是没有自首，好像今年第一个被判死刑的，就是当一个人这个我想是财迷，他赌博缺钱，所以是用这样要去骗那个什么保险什么这样，可是当一个人那个已经那个妄想，就是说他的王位已经不要人家抢他王位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希律王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他有妄想，就是破坏妄想，所以很多他附近的人都被他杀光了，啊，这个是上帝就用梦救了耶稣一命，让他跑掉。那十三节，好，就是赶快跑哈。十九节。好，啊，亚瑟不是召回埃及啊，哈，去逃难的哈，结果希律死了，约瑟也不知道，那时候没有那个 MSN， 也没有什么网络电视可以看嘛，他不晓得，上帝派一个那个天使，那个在梦里面有没有，在埃及跟约瑟说，也才等起啊，被抬进来黑了一根细啊，好，所以上帝用梦来带领耶稣小时候的逃难跟回来，可这个爸爸很聪明。他马上问说：“啊，希律死了，啊，谁做谁接位啊？”当时你见迄个嘛，我就怕吼，就是你无头痛，说唔敢等于伯利恒或耶路撒冷，他就干脆回到北边去了，回到加利利去。这是约瑟的决定，所以耶稣就没有被称作伯利恒人耶稣，就被称作拿撒勒人耶稣，因为他爸爸就怕他回去又被杀掉，所以就把他带到北边去了哈，就住在拿撒勒那边哈，这是他的故事。好，再来二十二节哈，就是他听到这个亚基老哈接他的父亲之后，他害怕啊，所以他在梦里面主给他指示，他跑到加利利去了哈。二十七章， 马太27:19。来，但是耶稣要死的时候，也有一个梦，那个梦是那个法官的太太做梦。哎，那个比拉多，他一看衰哈，那个案子交在他手里，那他问来问去问不出什么问题，就知道说这是宗教争议，他也知道，可是问题是那个路上的人太多，那个埃及哈太多，所以他只好下台哈，就是。你知道我在讲什么？18天的那个游行示威哈，穆巴拉克就下台了哈，好，啊，比拉多也是一样，因为群众的那个力量太大，他怕出问题，他乌纱帽不保，因为他是皇帝派来管的，他没有管好那个地方，引起动乱，所以就是叫做牺牲一个人来保护地方的安宁是值得的，因为这个人没什么。好像台湾也发生这个事情哈，有一个姓江的就被枪毙了，哦，对不对？一个阿兵哥，可是这个事情在国防部就是解决的啊，就是破案的什么处理的哦，哪里知道？那个是我反对死刑的理由了。我反对死刑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说，万一系统出了问题的时候，你有补救的机会。你把他关着嘛，你可以赔他钱啊，可是已经把他杀掉了，你怎么赔啊？是那个驾驶说你不赔我这五号嘞，一不做这代志，叫你判死刑啊，哦，这个就是那个情况了，因为耶稣没事啊，他法官知道啊，但是问题是外面的已经要乱了，所以他考虑的是政治考虑，不是司法考虑，所以司法官如果考虑政治就糟糕了，就完蛋，就没有公义的了，司法官要。只考虑对不对，所以司法跟行政跟立法一定要分啊，就是说他要独立，就是这个理由。他这个就是考虑政治问题嘛，所以他没有办法独立，他要取得最佳政治利益，哦，啊，就牺牲一个耶稣，反正他还是一个乡下人，他唔知讲那是上帝的囝哦，一去得罪上帝还得了哈，他不知道，他可是呢，梦里面呢，他的老婆就做了很多噩梦，就跑来跟比拉多警告。讲这个人在睡里，我偶然处理，因为在这几天我晚上睡不好，你要小心。但是呢，比拉多没有听他老婆的话，还是给他判死刑。听但丁的故事说，比拉多后来到地狱里面就一直在洗手，因为比拉多做一个动作是说，他想办法要逃掉，所以他用那种特色，知道吗？有人也跟马英九说你就特赦嘛，就是你有权啊，你就特赦啊，就解决这个问题嘛。比拉多想用这个方法逃掉他的，他说有特赦，说我把他定罪，然后把他特赦，知道吗？哦啊，他可以这样做，可是必须要给老百姓选择。他说找一个最坏的站在耶稣旁边，那他自信满满说，大家看嘛，在那个杀人放火啊，亚述伯这上面拍台嘛，光两个让你们选一个，哪里知道到外面拍囊哦。啊，比拉多连这一条路都不能走了，因为老百姓要巴拉巴，不要耶稣，所以比拉多就说：“提罪犯来，是你们要他死的，不是我。哪里有法官这样讲？是你判的，你。”可是比拉多以为这样给他说洗手。听说以后他在地狱里面有一条河，他一直在洗手，然后那一条河的上游是水，下游是血，他的手。一到河里面都是血，拿起来还是血，他想洗干净，可以到审判台前跟上帝说我是清白的，可是拿起来都洗不干净，整个河都被他的手洗的都是血。这个是但丁哦，他在讲的故事里面在描述比拉多内心的那个罪恶感，他用这样，这是一生永远啊洗不干净的哈，这是比拉多哈。有时候不用梦，用意象，意象就 vision 哈 ，vision 就梦是夜间呐。意象有时候就是白天，可是他好像啊，应该这样讲哦，我们叫 trance 就是说，我们梦是人的意识从清醒到深睡，然后回来到半睡半醒的时候啊，脑子里面就做梦嘛。我讲过那个是 REM 啊，哦，睡觉。可是意象是在白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意识会进到另外一个境界。那个境界很特别，现在有人在研究，就是那个 超觉静坐那个 meditation TM transcendent meditation 就是印度那个 guru 那个大师他们修练功啊，到一个程度呢，他的脑波会变化，是真的变化。这个脑波现在都可以研究了嘛他我们有四个波 alpha beta gamma theta 他的额叶的 alpha 波会很明显啊，看起来好像在睡觉，其实是超清醒，因为外面的刺激进不去，你看禅啊，这些你知道不？那是真的，就是练功啊，就是你让外面的声音什么都进不去哈，你的心智都集中在那，啊，大脑会进到一个很宁静的那个状况，那个阿瓦波很明白，看起来在睡，其实不是睡，它是进到另外一个境界啊，在那个境界就会有很多灵界的这个东西进来哈，像那个当机，常常那个在庙里面有时候会。启动有没有齁启动也是这样他的心人的心灵会跟灵界有沟通然后会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会看到听到一些声音那个就是所谓意象这知道我是吗 ?vision, 这是很特别的齁好那上帝有时候用这样齁晚上用梦白天就用这样的vision 齁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这是上帝对亚伯兰哈，应该是白天了哈。四十六章第二节，《创世纪》夜间哈，神在异象，这个不是梦哦，这是在晚上，在异象对雅各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这个是雅各啊，后来。在害怕的时候上帝对他讲话叫他说安心你下去埃及没有关系不用怕我会给你保护他第一次离开故乡是怕上帝是在梦里面给他看天敌对不对第二次是约瑟说我没死了我只要做宰相你们没人吃你们就来雅各也是错因为上帝说这是应许地嘛怎么可以跑呢他老了已经知道了可是上帝说你放心你下去我会保护你这个是在异象不是在梦所以第一次用梦第二次用异象出埃及记三章三节这个是大意象，这个是什么？摩西，有没有？他看到的是有描述哦。他看到一棵树火在烧，可是树不会烧掉，这个成为长老会的记号，就叫魂而不毁哈、哦。啊，上帝让他看见这样的一个意象，荆棘在烧，是野树啦，就是一般在外面都看到的那个长刺的那个，可是奇怪起火，有时候外面会起火，你知道是灰球霜，就是说。太干燥啊，天气怎么会这个没有？可是起火会烧掉嘛，烧完了会烧到旁边才对嘛，对不？那修不起，这个就奇怪。所以摩西看就是不对啊，他想去看，上帝说这是圣地，脱鞋就一腾要跟他讲话，所以这是大意象。我说啊，在看到意象，我说哎，虽然上帝就叫说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哇，哎呦我睡鸡怕干哦，然后怎么样？那都讲半天哦。那、啊、你要派谁就派谁，现在我就派你，所以还是不要祷告看到异象哦，因为看到异象都有交代啦那讲到这啦吼，要十二点嘛呢吼，可能你等于拢做梦嘛吼吼。一寡老了后拜，咱来记得我们祷告。主要是我们感谢你在新年的开始，那我们看到雅各这一个人。他怎么样用他的聪明骗他的爸爸他用他的聪明计划要跑掉可是神你并没有因为他的罪恶他的自私自利就放弃他你居然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向他显现所以我们感谢你你是充满爱的上帝你不放弃任何的人就求你把这样的爱也给我们也帮助我们在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不要丧志让我们知道神其实还有慈爱为我们存留我们今天下午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求上帝你祝福跟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谢谢